欢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这个频道。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天文新知与探索的精彩话题。吴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上个礼拜吴老师跟大家呢聊起了火星的话题。说实在的，火星这个话题哦，感觉好像可以花两三个月慢慢聊都没有问题，对不对？
是真的，但我们可以聊很久了，
我们不能让节目这么单一啦所以呢我们陆陆续续都会跟大家补充一些最新的资讯。但是上个礼拜我们在聊到的是毅力号降落火星这件事情。
对，
其实有很多 很好玩的部分，
是
很多一些技术性的部分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啦。我现在然后我们太空科技的发展怎么样，我觉得有的时候看起来很困难的事情，可是你把它拆解开，其实一个一个基本的步骤去组织起来的。所以今天想要补充一点关于毅力号的
精神部分。
对对，除了技术部分之后，我们要来补充一点精神部分。
对，其实啊，现在的很多的科学发展啊，尤其是太空发展，都涵盖着人性的部分，
对，
很重要的把它摆在那个里面。
对，
不管现在很多的名字啦，像什么好奇号啦，还有什么精神
啊，还有那个发现者的骨灰之类的，
对对对对，
汤博啊，
新视野探测器、啊、都很有意思的、啊。还有甚至一样，像在月球上面把些的骨灰啊，把它放在上面
了，对对，
其实都很有意思的。
对，
那毅力号
是精神层面的，
对，毅力号它也没有例外。
嗯，
啊、其实当初美国太空总署花了24亿美金哦，
嗯，
然后要送这个探测器上火星的时候，他们很前面的时候就做了很多的准备。毅力号上去的时候，前几年他们就发起了一个活动，就是把林子送到火星
啊。
我们组织好像也有，
我有去登记，但是因为好久以前的事情，其实我已经忘记这件事了。老师你一讲，我想起来。
对，后来截止时间了、一共啊，全地球人啊，一共有1093万2295人，名字就送给美国太空总署、那美国太空总署就用三个很小的细晶片，那个每一片、大概就指甲大小、把那个1000多万人的名字刻在上面，然后放在毅力号上面，永存。有一天，如果不管是地球上的人，或是真的有外星生命上去以后，然后看到哇，这个1000多万的地球人的名字，就这样子。
对啊，而且那个免费啊，上网登录就有了。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开心，我想说那些富豪们啊，要竞争上太空那个太困难了啦。
对，
我们先让名字上去就好了。
那时候本来那时候有一个想法，干脆我的名字就利用超人力霸王大和。
老师，你也看超人力霸王哦？
因为我的名字叫吴福和。
对，哎，对，好大和哎。
现在有时候用这个名字还蛮不错的，不过会症状。
好好好，下次如果大家有发现那个名字里面有这个名字，就是我们老师。OK， 好，他一定有偷偷登记不告诉我们。好，
所以当时候毅力号里面除了这个活动以外啊，其实啊，他们在毅力号里面还放一个牌子，8×13公分的牌子。
哦，
那这个牌子里面呢是画什么？就画了一只拐杖。然后上面有一只灵蛇，就在缠绕着这个拐杖。那这个拐杖什么意思？它是医疗的一个标识。
哦，
医疗的标识。
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了，是向医护人员致敬。
COVID-19 的医护人员。
嗯，
因为去年2020年的时候，很多医护人员在第一线上，不管是牺牲生命，或是还在努力的人，
还在帮我们抗疫当中。
所以美国太空总署就希望做一个这种标识，然后把它放在毅力号上面，
对，
让后面人，尤其地球人上去，知道说，在2020年的时候，曾经 COVID-19，有一群为我们人类的生命在奋斗的一群好汉啊，曾经有这段历史。
哦，
那他们选择这个东西，除了跟 COVID-19 医护人员，他们致敬以外，其实还有一点代表，就是说，即使有 COVID-19 啊，人类还是会走出来。为什么？因为啊，这个拐杖里面一个灵蛇啊，它代表的就是护源，就像那个蛇会蜕皮一样，每次蛇蜕皮以后就像新的生命一样，新生一样。那人生病以后啊，那从生命中走出来就像复原一样，那另外一方面啊，这个拐杖上一条蛇就像人的脊椎骨一样。
哦，
那人如果没有脊椎骨啊，就可能在进化上就会 没有、嗯、就跟一些动物就没有什么分别。
对，我们人类进化的关键是脊椎直立起来，我们变成站立的嘛，
没错，所以它是有代表这两个意思的、嗯、那这个鳞杖这个手杖啊、嗯、跟这个鳞蛇啊，那这个医疗特征啊是从希腊神话来的。当时希腊有一个神医、嗯、叫做阿斯克厄庇厄斯、嗯、他是希腊神话里面神医、嗯、那他的手杖拿一条鳞蛇就是他的象征。
老师考试千万不要考这个名字
很难念
记不住，好长哦。
阿斯克厄庇厄斯、欸、希腊神话里面的医神，
医神，
医神、啊嗯、听说啊
就像我们的神农氏，
对，嗯、那这个人其实很传奇的啊、嗯、他是去跟祁隆他学医的、嗯、那祁隆这个人长得一半是人身一半是马身、啊、
好，这是神话哦、
嗯、神话。然后他把所有的医学的知识就传给了阿斯皮尔克厄斯、啊嗯、那这个人啊连死的人都可以医护、哦、所以当时候、啊、希腊神话第一尊神叫做黑帝斯嘛、嗯、非常不满意这个，非常不喜欢他、哦、跟我们中国人是不一样、嗯、我们中国人不是有个菩萨嘛、嗯、地上菩萨，
对，
他曾经讲过、啊、说地狱不空他誓不成佛，跟他不一样、嗯、黑帝斯就很火大这个人啊、嗯、那后来阿斯克皮尔斯被天神宙斯用天雷打死、嗯、那为什么被天雷打死？因为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勇士、嗯、叫做欧利翁 Orion、嗯、那这个欧利翁啊曾经向希腊所有的神界告知他们说天下最厉害的猎人就是我、哦、那当时候希腊天神宙斯的太太叫希腊、嗯、非常不满意，后来就放了一只毒蝎把他咬死。那咬死以后啊，那后来阿斯克庇尔斯居然把他医活、哦、把他医活以后，后来天神宙斯就把这 Orion 升到天空去、嗯、变成猎户座、哦、把这只蝎子啊他居然可以咬死他，很厉害，升到天空去变成天蝎 座、嗯、
天蝎座
一个猎户座、嗯、所以他们两个是世仇你知道吗、嗯、一个是冬天星座，一个是夏天星座差180度、嗯、永远见不得面，如果见面的话要打架。
对，
所以杜甫的正八正尾八处士说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伤就是星宿二、嗯、
对，
身就是猎户座，中国的星座名字、嗯、就这样子，然后就把它升上去、嗯、一个变成猎户座、嗯、一个变成天蝎 座就这样子、嗯、那后来因为 Orion 死掉以后、嗯嗯，阿斯克庇尔居然把他医好了、嗯、哇，这黑帝斯火很火你知道吗、嗯、都连死了你都把他医好，那我的弟还有
我没生意好做了
对、啊、
怎么办、
啊、好的，
对，
然后就去跟他弟弟讲、嗯、天神宙斯他弟弟啊、嗯、黑帝斯是哥哥啊，他弟弟就跟他弟弟讲、嗯、你这个人你看要怎么处理、嗯、结果天神宙斯不得已就用天雷把他劈死、嗯、劈死以后啊，天神宙有点愧疚，把他升上去变成天空中的蛇夫座。哦，然后他的手杖啊、嗯、不是一只鳞蛇嘛，那、嗯、在旁边嘛、嗯、变成他身边的巨蛇座，
蛇夫座，蛇夫座身旁有巨蛇座，
对，他左手抓着巨蛇头，右手抓着巨蛇尾巴、嗯哦、所以这个整个星座、啊、就跟这个有关系啊，
希腊神话故事。
但是毅力号啊，其实啊、嗯、他每一天大概可以走160到200公尺左右啊，但、嗯、走的也是非常缓慢啊、嗯、那他上面有一个仪器，就是说他看到有一些有趣的土壤、嗯、有趣的小石块，他会把它抓进，它里面很多钢瓶、嗯、装在钢瓶里面、嗯、那装了以后就放在他经过的路上嘛，就这样子、嗯啊、然后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慢慢装。2026年以后、嗯、欧洲太空总署 ESA 他会发射一个叫做取货车、嗯、然后就降落火星上面、嗯、然后就把这个钢瓶收集起来、
哦、所以 NASA 跟欧洲太空总署合作就
对了，他们是合作，然后就把它收起来、嗯、收完以后啊，收到一个就全部收完以后用火箭
把它送回来，
送到火星的轨道、嗯、那这个时候欧洲太空总署还有一个火星的一个轨道卫星、嗯、然后就把它接收回去、嗯、把这个接收回去，然后到了2031年的时候就送到地球来。
好久哦，还要10年，
2031年了、
啊，对啊，
今年2021年，
对啊，10年呢，
没问题啦，慢慢等，很多 十年了，
对
了，在太空发展上，
我们听节目这么久了，就知道都是接力赛，
都是接力赛，而且算起来其实还好了哈，不过不到非常久了，
对，是，
那所以大家就努力等吧哈，
嗯，
所以身体健康很重要，
到时候还是要听老师讲，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哦，
该发生什么事情啊，就这样子，所以整个火星的探测哈，
嗯，
陆陆续续还有一些很精彩的，
对，
精彩的资讯呢，
当然少不了会在我们节目中出现，好吧？
一出现以后哈，我们就要节目里面好就
帮大家解读。
不过，火星的用电磁波传，电磁波接近光速嘛，大概十一分钟才会传回地球。你不要以为火星发生事情，地球马上知道，
对对对对，
十一分钟，所以距离永远就是一个隔离的，这个实在没办法。希望有一天能够超过光速，那可能就比较有，
对，
有真实感觉吧。
最近就前一阵子，就是毅力号新闻正热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媒体就有跨洋连线访问，就是工程师嘛，然后有一位台裔的工程师叫做严正，好，严正这位先生，哇，他本人的故事超励志的，他小时候是
非常励志，
育幼院长大，然后后来考上就是一等一的学校，然后就出国留学，早早就拿到了博士学位之类，然后在学校教书，但是他并不满于这样子的状况，他说，我觉得他故事真的超励志，他就说人生总有一些让你值得珍惜的冲动，
对，
他就是在电视上面看到 NASA 探索火星的画面之后，他就毅然决然的转行，他原本不是做太空的耶，他就毅然决然转行，就进入 NASA， 然后，他是到那个什么 JPL 嘛，就是那个
叫喷射推进实验室
啊，喷射推进实验室，对对对，
喷射推进实验室，
对，然后就现在已经是第四次参与火星任务，他就说他们过的日子是火星人的日子，
没错，
因为他们每天上班的时间都在地球上面都不太一样，
要跟火星同步，以后他是用火星币的，
他说是火星的晚上他们赶快写程式，然后太阳出来了，在火星上面太阳出来，因为他们是太阳能嘛，然后他要开始毅力号开始工作
开始运作，
然后他们就赶快送程式过去，让他可以就是在白天的火星的白天
火星可以工作，
工作
毅力号可以工作，
对对对对，好有趣哦。
严正当时候，严正先生当时候回到台湾的时候，天文馆那边有请他过来，
哦，真的，
对对，那时候而且过来跟就是跟喜欢的民众大家聊一下，对，分享，
哦，好，希望以后有机会还可以邀请他，真的是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啦，好，不过我们要回过头来了哦，因为已经三月第二周了，
对，
我们好像还没讲三月的星空，
对。我们在三月第一次的时候，三月六号的时候跟各位分享火星嘛，那其实啊，它的前一天就金指，
对呀，最近有听到打雷吗？
对吧？那今天已经十三号了，再隔七天就春分了耶，
难怪
不一样，
现在感觉白天真的有渐渐拉长，然后那个早上起来的时候太阳越来越早亮了，
对，真的
很明显，我觉得感觉明显
多睡一会儿就睡不着，
对，真的，
所以在三月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节气，三月五号的惊蛰，
对，惊蛰，
三月二十号的春分，那春分哦，对中国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
对，
金子也很重要，
金子就让我想到金子就是除了打雷之外还有就是蛙鸣嘛，对不对，
还有蛙鸣，
我上个礼拜去那个武林农场赏樱花，蛙鸣声很精彩哦，
对，很多动物啊，即使没有冬眠的也都出来了，
对，
因为感觉非常不一样，
对，
所以到了春分的时候中国人啊对这种大自然的现象啊就写了很多诗词，
对，
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宋朝的赵藩就写一首《闻蛙》
哦，赵藩的《闻蛙》，
闻蛙，他都惊蛰已数日，好，惊蛰已经好几天了，闻蛙出此时，这几天哇，蛙鸣了更多了，就
开始有很多很多的蛙鸣声了，
对对对，能如喜风月，能够像这样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啊。
然后不必问官事，我也不会问政府说可我可以看这里，可以看那里，就大自然就现在就长这个样子啊。
宋代的人民就是会比较，如果讲政治的部分来说，会比较那个闷一点呐、
啊。对对 对，
比较极弱的朝代，对，对，所以不要看了，不要看官司了，
对、啊。不必问官事，我要怎么样？到处都是嘛，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嘛。啊，说今时已数日，哈，今时已经过了几天了，
闻蛙出此时，
现在正是听蛙声最好的时候，
能如喜风月。
能够这么容易就看到这么漂亮的美景、啊嗯、
不必问官司、
哦、所以在、嗯、在三月里面、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节气、
嗯、
一个叫惊蛰，一个叫做春分。
春分就是太阳射在赤道
上
面、
哎、
然后日夜对半，
对，日夜对半、
嗯、
日夜对半分，就这样子、
嗯、
那春分是黄金度是零度的时候、
嗯
啊、就是地球绕着太阳公转，
对，
以太阳为准的坐标、啊、
对、
啊那个的，
春分是零度、
哎哎、春分就零度、
嗯、
零度开始十五度就开始一直过去，就这样子、
嗯、
好，那五大行星呢，好，在三月里面的五大行星呢，其实你要看五大行星呢、哦，讲真的是不容易看。
火星我前上个礼拜去有看到，但是真的很不明亮、欸嗯、火星现在离远了，
离得非常非常远、啊嗯、火星目前在金牛座，
对，
但金牛在冬天星座、
嗯、
现在是春天了、
嗯、
所以、哦、你大概三月的时候吃饱饭以后抬起头来，冬天星座偏西了，
对，
春天星座慢慢起来了，
对，
所以大概晚上十一点左右火星就会跟金牛一起下山，
下山了，
嗯，一起下山。那其他的水星目前它在宝瓶座，
嗯，
在宝瓶座，那它大概凌晨五点才会升起来，
嗯嗯
啊，那金星目前其实啊跟太阳在同一个位置
哦，
你看不到它，它在双鱼座，
嗯嗯，
太阳也在双鱼哦，
对，
三月的时候太阳在双鱼，
双鱼座，
那金星也在双鱼，
嗯，
那剩下的木星跟土星，
嗯，
木星跟土星全部在摩羯座
哦，
还在摩羯座里面晃，四点到四点半之间。土星先升起来，
嗯，
四点升起来，那四点半以后木星升起来，
嗯，
所以在这个月里面呢、啊嗯，你如果要看五大行星呢、啊，讲真的，就是除了火星以外，
对，太阳下山之后看一下，
哎、看一下，
嗯，
往大概头顶偏西位置看，
嗯，
那大概上边看完以后，大概就没得看了，
对，
那大概、
就要看春季星空啦，
对，看春季星空，然后就一大早的时候就赶快早上起来。来看木、看土星木星、
嗯、
来看水星，不过那时候太阳也快升起来了，
对、
啊
嗯、
也没有什么让你期待的、
嗯、
那当然春天这星座里面、啊、是很愉快的、
嗯、哼，
但是有点雾气、啊、比较干扰、
哦、对、嗯、真的，
那冬天、啊、过了以后春天很温暖、
嗯
啊、那很温暖，你要认、春天的星座其实是蛮愉快，而且认春天星座
是讲温度问题啦，冬天哦，虽然天空很漂亮没有错，但是真的好冷哦，
冷超冷的，
尤其我们都去山上看星星才看得清楚嘛，然后身上都哦好冷哦，然后裹很多的衣服，然后在外面一边发抖一边认
星
座，
对对，不过春天里面啊，除了就是说我们在认春天星座以外、嗯、我们推荐的春天的两个让你看了以后觉得春天没有白过 的感觉啊、
嗯，
一个就是蓝十字星座，
对，
因为它大概春天开始就可以看了。
嗯，
那譬如在三月里面、哦、你大概到南方去的话，南部去的话，
肯定，
垦丁去、嗯、大概晚上十一点多以后你就可以看了，
对，
就开始看了。
嗯，
那当然在垦丁国家公园里面，它也会办
蓝十字的
关心
活动。
那台北天文馆，
嗯，
那大概在这个季节里面都会安排一次的活动，
嗯，
然后到垦丁去看蓝十字星座，
嗯，
那。听说天文馆的活动是三月十六号报名的、
嗯、
看一看这个难得星座、啊嗯、这个星座其实在垦丁看起来是特别感觉是特别不一样，
海上
对海上大概仰角在十五到二十度左右、
嗯、
看到一个像十字架的形状
对
立在海上，
对，
所以感觉很不一样、
嗯、那在其他地方可以看到吗？
可以，其他地方看得到，大概中部跟北部、嗯、不过你要在比较高的地方，
要去高山上面，
山上，
然后南方要开阔，
对，
可以往地平线看，
对，
越远越好，
对、但是我还是建议到南部去、
嗯、
尤其在海边，就垦丁的海边哦，那你找一个空旷的地方，找一个就是说没有光害的地方，
对，
那看起来感觉是真的不一样，
真的
非常像龙门公园那个地方、嗯，我觉得猫鼻头的位置是最好的。
猫鼻头，
对，猫鼻头位置、嗯。以我长期这样去看蓝，我、嗯、其实只要有空，我都会去看蓝十字。
你真的很喜欢蓝十字、欸？
对，我很喜欢蓝十字、嗯，因为那个很特别。像有一年我去澳洲，就为了要看蓝十字。
嗯，那看起来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在台湾看跟在南半球看有什么
不一样？我觉得哈，它蓝十字星座在澳洲看的时候，嗯、它是在仰角大概六十度左右，
很高，
很高。
嗯，
哦，那也怪不得在南半球的国家、嗯、尤其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国家、
嗯、
他会用那个当他们的国旗，
对，国徽里面常会看得到国旗上面的构成，
那是指南极点，
对，
用十字架、一跟十字架二四倍半的地方找南极点、嗯、南极点有星很暗，
很暗，
大概九等，
眼睛看不到，
眼睛根本看不到，所以就要依赖 向南日星座来找那个
南极
点，
对、啊、想象的一个南极点，
对、嗯、所以它就显得很重要、嗯、不过我还是喜欢在垦丁看
哦、
啊嗯、因为它刚好在海上，
对，
一个十字架形状、
哦、
不过澳洲我去的地方、嗯、它是几乎没有光害、
哦、
所以那个感觉
都不一样，
不一样，又不太一样、啊、不过当然、哦、
这个季节可以把握一下、还不能出国、我们去垦丁、去高山看南十字，
去晃一晃。那当然在春天里面、要讲的一个星座一定不能落掉了、
这个我们上次有争议过、我跟你讨论过这件事，我说星座之王是猎户座，你马上打枪说哦，你这样讲话呢，尤其我们华人族群来说可能不太服你哦。
大熊座，
对，大熊座，
因为大熊座上面有北斗七星，
对，
大熊座里面有七颗星星、形成像一个勺子形状，
对、
那这个勺子形状不管是东方西方、不管是现代的跟古代的民族，尤其古代民族、看着这个北斗七星呢，他根本就知道说它是一个指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对，
指方向的、所以我们常讲北半球的人之间的来往，科技的进步、跟它是有关系，因为它可以指方向，它的勺口那四颗啊，不管就很久远年代它都可以指到一个点，
对，
就是我们讲的北极 点
、
然后因为有一个方向，然后人之间就可以，因为有方向了嘛，人家可以互相交流，那船只可以在海上航行，所以它科技的发展就显得比南半球快很多，
对、
所以啊，在北半球像美国人就把它叫做大勺子，
大勺子、
叫做 big dipper、就这样子，那英国人就把它叫做梨子 plow、那个
梨田的
那一种，对对、那譬如说什么老爹的手啦，或怎么样啦、
各种不同的讲法，
各种不同的名称啦、因为它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它重要，
对、因为它实在太明显、非常明显。那这个大勺子啊，它有勺口跟勺柄，那勺口有四颗，中国人的名字，
对，
给它名字，天枢、天璇、天机、天权、那勺柄叫玉衡、开阳、瑶光，七颗非常非常重要的星星、那这七颗星星里面、这前面那四颗我们叫做斗魁、中国人叫斗魁，
斗魁、
然后那上后面那三颗、我们叫斗勺，有人叫把它念成斗标、那斗魁跟斗标或是斗勺、七颗星星在中国里面、不管在宗教、在政治、在文学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这七颗星星里面、尤其是勺柄倒数的第二颗，我们叫开阳。
开阳，
这开阳啊，从以前到现在啊，就很多很多的传说故事，非常非常多的传说故事。而且以前的人视力真的是比现在人好很多，
好很多，说可以看到六等星是我们一般视力极限嘛，对不对？
你现在去看看三等四等就看不
太到，我都看不太清楚。对，那个是有星星吗？还是我的错觉？
对，对啊、那以前的人呢、六等都看得到、六等是很暗的星星呢、那以前尤其是在沙漠里面，阿拉伯世界里面，他是用这一颗星来看你视力好不好，因为开阳你视力好的人呢、看起来它是两颗星星
哦，
对，是两颗星
哦。
那它的主星啊，我们叫开阳主星嘛，中国人叫做开阳，那另外一颗叫开阳真一
哦，开阳真一，
中国人又叫做辅星，
辅星，
所以开阳是主星，旁边有一颗星，你用眼睛看，开阳主星旁边一颗星星，那中国这颗星有两个名字，一个叫开阳真一，一个叫辅星，辅佐的辅，
辅佐的辅，
对，那阿拉伯人把这个主星叫咪子。也就围裙的意思、那这个辅星叫 elk、它是隐藏的意思、隐藏，好像是隐藏在裙子的后面、就这样子、那阿拉伯世界里面、以前的人在沙漠里面打仗、你视力很好，不然敌人很远的地方你都看不到，靠近以后你就来不及了、所以你要当兵要能够分辨出这颗星是两颗星星，
哇，如果在现在他们募不到兵了，
一定
募不到兵，没有人看得出来，
是啊，又强那个要降低那个
标准 对，
那以前阿拉伯人、就对这个是来测量视力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那整个开阳里面、后来就发现原来这个主星里面是主星 A 跟主星 B，它是双星，
所以主星本人又是一个双星就对了，
對，所以开阳里面很早的时候就知道、用眼睛看就看得出两颗、一个叫开阳主星，一个叫辅星，
对，
或是开阳正义、
嗯、
那后来就发现这个主星是两个合起来、叫开阳 A 跟开阳 B、
嗯、
后来1908年的时候，科学家发现开阳 A 又是两颗，他用光谱来看不出
来，好复杂的体系哦。
那开阳 B 又是两颗，所以1908年的时候就知道开阳它是五颗星合起来，开阳 A 是两颗，开阳 B 也两颗，然后再加上一个虎星，五颗。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北斗七星里面最亮的就是它，是不是？
不是，
北斗七星里面最亮的是谁？
北斗七星哦，它最亮的哈、哦，应该是玉衡。玉衡它 1.75 等，但是哦，天空中有88个星座，
对，
对不对？
对，
那88个星座有87个都依照亮度，
就是
最亮的叫做
阿法星嘛，
就希腊字母阿法，
对，阿法、贝塔、伽马，
但是大熊座
除外，
嗯，因为它有北斗七星，所以它就重要到这个程度，所以整个大熊座里面呢、哦，它的第一亮星就是北斗七星的第一颗天枢。它叫天枢，叫阿法，
应该说它的阿法星啊，第一亮星不是，对，
不是依照亮度的，
它不依照亮度，
天枢只有二等星，那过来是天璇嘛，贝塔是天璇嘛，它2.3等，过来是天机嘛，它2.4等，那过来是天权嘛，好，它在第四亮星，阿法、贝塔、伽马、德尔塔，天璇是德尔塔，它3.3等，那玉衡呢，它是第五亮星，德尔塔，但是它1.75等它1.75。阿拉伯数字越少越亮，这个玉衡只有 1.75， 但是它排第五，在整个大熊座里面的亮度人排第五，它应该是阿法，所以它根本就不一样，
它不照那个亮度表，
对，所以就是因为它实在太重要，
只照顺序，
对，
不照亮度，
就依照小果这样标出来，就阿法贝塔就这样，因为他讲真的，他的重要性不在这里啊，重要是他的辨别方向，就这样子，
所以玉衡是北斗七星最亮的，
1.75等，那开阳不过2.2等，2.2等，那遥光1.85等，
五颗星星合在一起还只有2.2等，
对，不过他是在1908年的时候看到开阳 A 跟开阳 B 啊，他是眼睛看不到，是光谱分析出来的，
是，
所以在1908年的时候就知道开阳是五核星，五颗星
是五核星、哦，
但是到了2009年，科学家又发现那一个辅星啊，那
也是核星吗？
也是两颗星星哦，所以整个开阳是六颗。2009年终于知道，它的真实面目啊，开阳是六颗星合起来。
会不会之后又再发现？
不知道，
不是目前所知，
你知道吗？
开阳就是六颗星，
六颗星合起来，所以开阳这一颗星哦，在整个北斗七星里面哦，不要说北斗七星了、它已经够复杂了，所以啊、哦，你看哦，日本人很喜欢天上星星啊，来做各种用途嘛，大家不知道对日本漫画熟不熟了、啊、哈？北斗神拳啊，他是日本漫画家原哲夫的作品。
哦，这很有历史的嘞。
对，很有历史啊。因为日本人啊，把开阳真因辅星啊，他们叫寿命星。哦。寿命啊，就寿命很长的寿命。也就是说，日本人说，你如果在一年内看不到开阳旁边的开阳真因，就那一颗辅星的话，你在短期间里面会过世。
好严格，
严格，他把它叫做寿命星哦。哦，一年里面哦，
就是那颗辅星就对了，
看不到辅星，代表说你眼睛要保持好的意思。
他们很注重视力。
日本他有这个传说，后来原哲夫就利用他们以前这个神话，这个传统神话，然后在北斗神拳里面，原哲夫就利用日本的以前对开阳真因这个辅星，他的传说故事。创造了北斗神拳里面的一个死兆星，那这个死兆星是讲什么，你知道，就是说你如果看到了开阳真因，看到辅星，你在一段时间里面你会过世，
所以它是颠倒过来了，
刚好颠倒过来，所以原哲夫啊，他在北斗神拳里面有时候常会用那些人物啊，在对谈的时候用死兆星来诅咒人，来诅咒人家，你就知道原来啊，北斗七星里面啊，单单一颗开阳就很多的故
事跟传说，
很多传说故事。那北斗七星在中国的领域里面呢，其实它是很多很多传说的，而且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我们就以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文学上的一些作品啊，唐代的时候有一首歌叫做《歌书歌》。
歌书歌，
其实啊是西北人啊，他在西北人是西北边疆那边的人啊，那当时有一个在唐代的时候有一个将领啊，那应该是少数民族的将领，非常勇猛啊，他的名字叫做 哥舒翰，
哥舒翰
唐朝的名将，那哥是哥哥的哥嘛，舒服的舒，那这个翰不知道怎么形容他，
翰林学院的翰啊，
对，翰林学院的翰，还是我们主持人厉害啊。那当时候就写一首歌颂他的歌，因为当时哥舒翰他是甘肃省右节度使，我们叫做陇右节度使啊，那一首歌是这样讲的，叫做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也就是说北斗七星很高，就是一定是晚上嘛，但是哥舒翰啊，他连晚上他几乎都不睡觉的，监视的边疆的一些异族啊，有没有蠢蠢欲动啊？至今窥牧马，那些人一听到哥舒翰在这里啊，那些边疆异族都不敢蠢动
的，不敢蠢动。
到现在他们还不敢越过临洮，临洮是甘肃省，因为他是右节度使，驻守在那里，所以现在都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平安。那一首歌叫《哥舒歌》，
哥舒歌，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
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除了这个以外啊，当然了，中国对北斗七星啊，在宗教上，也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
道教里面是不是常常会出现相关的，比如人事物、
七星剑？
对对对，七星剑，脚踩七星剑，什么脚踏七星剑？
道教啊，又把北斗七星叫做七元解厄星君啊，一元两元啊，像天书，他把它叫做贪婪，天璇把它叫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就这样子。
这是紫微里面也会听到的，对不对？
道家里面转过来的。它是天书，人家叫天书嘛。天书观里面有贪婪星君，然后天璇观里面有巨门星君，有禄存星君，就这样。所以道教里面把这七个星星呢，叫做七元解厄星君。那我们刚刚有讲过，北斗七星的那个四颗星星啊，那个勺口的那边叫斗魁嘛。道教里面把这四颗星星叫大魁星君，所以中国的文人啊，他有五个文昌可以拜，代表文运的。你拜了他，会给你带来好的文运，就这样子。大家很熟悉的文昌星君，文昌嘛。
文昌君，就大家都要去拜拜考试的时候。
朱衣帝君，朱衣啊。就朱元璋的衣，朱衣是一回一加一个人，依靠的衣，朱衣帝君，这是道教里面主宰文运的你要去拜他，
也是要拜，
对，
考试，
考试。还有一个叫福佑帝君，福是福水的福，福起来福，三点水拿掉，佑是保佑的佑，福佑帝君，其实福佑帝君就讲吕洞宾，
就是吕洞宾，
对，他是五文昌之一，
也是，考试要去拜的，
主宰文运的。还有关圣帝君。那加一个就是大魁星君，所以中国人文人要让你的考运都非常顺畅，五文昌，中国人叫文昌帝君，朱衣帝君、胡佑帝君、关圣帝君，还有一个叫做大魁星君啊。那大魁就北斗星烧火那四个，所以不管你拜哪一个了，效果应该都一样了。
对，
所以如果刚好逢考试的时候，刚好现在春天，
就看看
北斗星
扫
口
那的那边。
那宗教跟政治其实常常合在一起。我们刚刚讲过，北斗七星有所谓的文学，有所谓的宗
教
嘛，
那
政治上又跟宗教稍微有点挂钩啊，挂在一起。但是啊，北斗七星在政治里面是担着很重要的地位。中国有一本书叫《干石心经》，
干石心经，
甘德跟石生，战国时代两个占星学家叫甘德跟石生，合起来一本书叫《干石心经》。
星是星星的，
对，
就天空
的
星
星
哦。
对，金是经典的金。干石心经，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北斗未知七正，天之诸侯。”地为地居，叫地的车子，地车啊，
居，对
对，他说北斗位置七正，
是车马炮的车啊，现在有人就直接念车马炮了啦，但是是车马炮，
他就说好像天空中的诸侯所谓着保护着皇帝嘛，也是皇帝的车子，这七颗星啊，你把它画起来就像一
艘车子，
那为什么会像皇帝的车子？因为 战国时代有本书叫河罐子、那个河怎么写你知道
很难
喝水的喝把口拿掉、那右边再加一个鸟字、那一本那一个字念河罐是衣冠的
冠
子、孩子的子、那这本书啊传说是战国时代一个河罐子一个隐士河罐子他写的、那河是什么你知道吗河是一种雉鸡、那雉鸡啊是非常凶的雉鸡、会斗来斗去的、那这个人啊常常用他的羽毛做一顶帽子戴在头上、
所以就叫河罐子
叫河罐子、战国的隐士、那这本河罐子里面啊它是一本哲学的书有写到宇宙的观念有写 到天文的观念、那唐朝的时候柳宗元、曾写本书叫做辩河罐子认为河罐子是一本假书
辩论的辩吗
辩论的辩、
然后他认为、
他认为河罐子是一本假书是很多人集合讲不是河罐子写的
不是一个人写
的不是一个人写的、所以从此以后大家就认为唐朝以后大家就认为柳宗元是对的不过非常凑巧1971年的时候、当时候、就是中国大陆、解放军呢有个医院366医院然后他在湖南长沙的一个坟堆里面、他刚好挖一个防空洞然后那个方向刚好朝向那个坟墓那时候大家都还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一个很久前留下来的坟墓、被人家盗过
了古坟就对了
古坟他不知道是谁的坟墓就一挖这个坟墓塌下来哇鬼火啊四处窜出你知道吗、吓得工人全部罢工不敢盖、结果考古人就进来了发现是唐朝的四川有一个城叫利川、埋葬了他还有他的儿子叫利希、还有他的太太叫辛追、各位如果有注意到的话那时候他的太太被挖出来之后他的皮肤还有弹性
哦有、
那个叫马王堆、结果就挖出了很多帛书、挖到就在世界上写字啊、很多帛书结果发现河罐子的内容跟帛书的内容是相合的、所以才知道何冠这本书是真的、柳宗元错了
有这本书这样
真的有这本书、那我们谈这本书不是要谈这个只是让你知道来龙去脉、因为它里面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对
古时候的人就是利用北斗七星来辨别方向辨别方向因为何冠子里面讲过他说斗标东指、天下皆春、斗标南指天下皆夏、斗标西子天下皆秋斗标北子天下皆冬、所以啊这个北斗七星就像皇帝的车子一样、那皇帝乘着车子啊就从东方开始出发因为啊易经里面啊他曾经易经的传里面曾经讲过一句话因为易经分传跟什么跟经、易经里面分经跟传、什么叫做传就儒家为了要解释卦跟爻辞里面做的一个说明、那它一共有十篇我们把它叫十易十易然后它里面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地出乎震皇帝的地地出乎震因为震卦在东、所以震卦它在东边所以皇帝他一出巡来要去巡视他的整个帝国的时候他从东边开始、从东边开始所以河罐子他上面就写斗标东指皇帝要出巡了他是从东边开始的、斗标之后指向东边的时候这时候就春天皇帝就开始出巡
所以春天皇帝才开始出巡
对、
所以冬天他也要放寒假
所以北斗七星、他整个在中国的领域里面、他是非常丰富的
对
还有文学还有宗教、还有政治、所以、在春天里面、我们建议你北斗七星看一下它南十字看一下它、我们就让春天的天空、
对
更加的美丽更加的迷人
我们谢谢吴福和老师的分享
谢谢
谢谢大家